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继续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看到马太福音，我们继续看到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来到马太福音的第28章，这也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就是如果固定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的弟兄姊妹，就会知道我们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查考马太福音了。我记得就是在这个暑期离开我们搬家去到佛罗里达的 Richard 跟 Audrey 姊妹啊，他们以前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常常问我，就你冯大弟兄，马太福音什么时候能结束啊？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就是马太福音。但是很遗憾啊，我们到了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由他们现在去了佛罗里达，他们没有等到这一天啊。但是我也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虽然我马太福音很快就结束了呢，但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还继续会查考福音书，还继续会查考福音书啊。所以耶稣基督的言行，耶稣基督的生平，值得我们永远去思想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28章第18节到第20节。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20节，我们看到大屏幕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让我们紧紧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不再是罪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乃是被神所称义，成为义人，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呼召拯救出来，你用你的血洗净我们，你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和死亡，脱离卑贱的事，你更是高抬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主啊，感谢你颁布大使命给我们所有信靠你的人，给我们所有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的人生有了真正的使命，有了真正的意义，有了真正的价值。主啊，感谢你这样的高抬我们，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活在罪中的人，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让我们能够与耶稣同行，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福音的使者，把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心意，把上帝的福音带到世人。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大的恩典，这样伟大的托付。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来思想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主啊，上帝是怎样把他的使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所非常熟悉的大使命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说的大使命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复活，向他的从死里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主耶稣给他的门徒颁布这样的使命。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信靠跟从他的人的一个使命。那么这个大使命呢，也常常就是被人们简化成为三个字，就是传福音。啊，就是所有的基督徒要去传福音。啊，那么就在我以前哈，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时候，在家庭教会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看到有一些传福音的年轻人。那么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当时我在中国大陆哈，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那么每到暑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比如说从美国来的呀，从德国来的一些年轻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就利用自己的暑期到中国大陆来做短宣，大概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呢，他们就会找到当时的一些大学的校园，去到大学校园里面去，因为当时虽然在暑期，但是仍然有很多大学生会留在校园里面，就是由于各种原因那么还有一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的就是大学生，因为没有钱去买车票啊，没有或者想利用暑期啊去打一点工啊，挣一点钱呐、他们会留在大学校园里面。啊，忽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哈，比如说从美国、从德国来的一些年轻的基督徒、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会去到中国大学校园里面，会接触到这些留在校园里的年轻人，然后他们就会给他们去传福音，这是短宣，然后。很有果效的哈，那在人看来很有果效，因为这本来就是年轻人嘛，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然后呢，就是也都很 open 哈，也就互相很接纳，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中国的大学生，他们就受洗了，这些从国外来的年轻的大学生们就会给他们施洗，然后他们就很短时间他们就受洗了以后，然后这些短宣的大学生们。从美国啊、德国啊或者这些地方来，大学他们就回国了，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就我们完成了大使命啊，我们完成了福音。后来呢，因为这些就是受洗的年轻人，后来我慢慢会接触到他们，因为我们家庭教会，我们教会就其实就在这些大学校园附近啊，我们就会接触到他们。后来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呐，给这些短宣的这些从美国啊、德国来的这些年轻的基督徒，给他们起了个外号。这个外号是什么呢？大家肯定猜不到啊！这个外号他们都叫这些年轻人是洗衣机，洗衣机，就是和我说你们为什么叫他们叫洗衣机？他说我们就像衣服一样，他们来了，跟我们讲一讲，就让我们受洗吧，受洗吧，我们就好吧，受洗吧，我们就受洗了，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们，你们受洗了之后，你们就赶紧去给别人施洗啊！后来我们就也去给我们的同学啊，很多朋友啊，就跟他讲啊，你来受洗吧，受洗吧，他就来受洗。后来他就觉得，哎，这些人就像洗衣机一样，我们就是衣服一样，一批一批的洗，一批一批的洗。后来，好了，这些年轻人呢，后来我们接触到他们呢，后来我们发现，后来我们问他，你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都受洗了呀。后来我们就说，那你有没有畏罪悔改呢？有没有认罪悔改？他说什么还要畏罪悔改？我有什么罪啊？我很好，上帝爱我呀。我说你没有认罪悔改啊。后来我就说，那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他说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信耶稣，耶稣保佑我呀。我知道信耶稣，我是上帝的儿女啊，上帝保佑我，我做什么都顺利啊。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后来我这样说，那你还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我是啊，我受洗了。后来我跟这样的年轻人接触以后，我发现事实上他们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最后都抛弃信仰了，都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慢慢就是暑期过后一开学，各种学业的压力啊，各种压力一来，他们就说他们我们怎么也会碰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呢？怎么也会有这些压力呢？他说我不是神的儿女吗？上帝应该保佑我呀，上帝应该就是祝福我呀，但是我为什么还会经历这些呢？所以他们就困惑了。 他们就困惑，然后刚开始是抱怨神，当然也去埋怨那些洗衣机们，就那些洗衣机，他们干什么？然后最后干脆就离开信仰。后来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其实很少很少有人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的，很少很少有人是真正的可以一直来持守，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当然我相信圣灵也会在他们许多年轻人生命当中继续做工哈，继续做工。但这件事情呢，当我看到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我就想起我以前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要知道大使命目的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大使命是要让人做门徒，做门徒。那么耶稣接下来更加说说什么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就是门徒，就是遵守耶稣所说的一切的吩咐，一切的吩咐，这才是门徒。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们去让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然后耶稣的门徒要遵守耶稣所说的一切的吩咐，这才是门徒，这才是门徒。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什么叫行使大使命，或者什么叫传福音。很多时候呢，我们只看到前半部分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结束了，就是那些很多很多的那些洗衣机们加引号的洗衣机，我相信他们都是也有热心也有爱心的哈，也有热心也有爱心。但是遗憾的就是呢，他们只看到这个大使命的一部分，一部分。他们就我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我只要给这些人施洗就好了，我就是在传福音，我就在是行使大使命。但他们忽略了后面一部分，他们没有让这些人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没有让这些人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其实很多很多今天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是不是真正在遵守耶稣所说的一切吩咐呢？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我以前看过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哈，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哈，就是他很有热心，他到中东的一些地方去传福音，在穆斯林当中传福音啊。然后他在有一天他在一个火车上面他就给他对面的一个穆斯林就跟他传福音，就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认罪悔改。后来这个穆斯林就对他说呢，就说如果你们基督徒啊每一个都像耶稣那样，他说这个世界上早就不存在穆斯林了，早就不存在了。那人们都会信你们所说的，那人们都会离开自己的固传统的信仰，固有的信仰，人们都会悔改信耶稣的。但是为什么今天还存在那么多那么多的穆斯林呢？存在那么多那么多的佛教徒，存在那么多那么多的无神论者呢？为什么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传福音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门徒，他们的言行其实跟耶稣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耶稣在这个世上是怎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很多很多基督徒身上，其实是看到是完全相反的，看到是完全相反。耶稣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他的门徒呢？撇下一切跟从他。我们今天很多信耶稣，我们是说，耶稣啊，你给我一切，你给我想要的，我来信你。我们是这样。但是耶稣对所有要跟从信靠他的人说，你们要撇下一切你来跟从我。那么有一次耶稣对一个年轻人呼召他，你来跟从我吧。这个年轻人说，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结果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什么？死人埋葬死人呐，你来跟从我啊。所以如果我们来思想行使大使命，耶稣他是传福音的人，耶稣其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是要塑造门徒，他是要塑造门徒，他是要让人真正成为他的门徒。 那么当很多人来到耶稣这里呢，很多人是其实是不愿意去遵守耶稣所说的一切吩咐，但他们为什么会来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对不对？但是耶稣最深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成为他的门徒，能够跟从他的脚中行，能够像圣经所说，神的心意是要让人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就是磨成耶稣的样式，就是让基督徒们，让信靠耶稣的人越来越像耶稣那样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看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间，看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其实耶稣他的心意，他叫塑造门徒。所以当很多人来跟从他的时候，要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反而离开他们。很多人就是让耶稣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反而责备他们。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耶稣就是让这些人说，你们来是应该来做门徒的，你们来不仅仅是为了要看神迹啊，不仅仅是为了要满足你们自己的需要，你们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来听从我，来遵守我所吩咐的一切话。所以这是耶稣的心意。那么耶稣传福音从人来看成不成功啊？耶稣就是寻找门徒或者塑造门徒的这个过程，传福音的过程从人来看成不成功啊？好多弟兄姊妹摇头哈，不成功，对不对？结果人最后都离开他了。当时很多的人跟从他，千千万万的人跟从他，要拥戴他做王，结果这些人最后都离开他了。耶稣整夜的祷告，整夜的祷告，去呼召拣选了12个人，12个门徒来跟从他，结果这12个人最后也都离开他了，也都离开他。也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下面一个门徒都不在，或者在都远远的看啊，都远远的看。当耶稣他的遗体居然都不是被他的门徒所埋葬的啊，是被当时一个隐藏的一个约瑟，也是一个门徒，但是他是隐藏做门徒，被约瑟所埋葬的。但是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为什么这么失败呢？耶稣传福音的这个行程为什么这么看上去不成功呢？因为耶稣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让人成为门徒。耶稣从来没有放低过这个要求，他要让这些人遵行他说的一切话。如果耶稣没有放，耶稣他坚持他的这个要求，所以最后人们都觉得这话甚难呐，谁能信呢？就是说，这都像你这样，你最后都被钉十字架了，你最后都被人家鞭打，被人家辱骂，都像你这样，结果人们都离开他了。但是即便是如此，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去真正寻找他的门徒，啊！结果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在这之前，耶稣就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万民就会归向他。”后来事实确实这样。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啊，到从死里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确实是人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听到使徒被圣灵所感动、所传讲出来的悔改的道、悔改的福音。那个时候确实是千千万万的人都认罪悔改了，都归向耶稣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是传福音，什么是大使命，我们要知道这个大使命传福音根本的目的是要让人成为门徒，是要让人成为门徒，是要让人去遵行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包括那些耶稣说的很难很难的话。耶稣说要爱他超过一切，超过这地上的一切，首先要超过金钱，这毫无疑问。要爱他，甚至耶稣说要超过你们自己的亲人，要超过你们自己的父母儿女，甚至妻子，都要超过。这耶稣这些话太难太难了。但是大使命是什么呢？大使命就是让人去遵行耶稣所说的一切话，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无论是容易的，无论是难的。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大使命。 所以我在这里不是啊，不是否定那些做短宣呐、做这些速成的这些这些给人施洗的工作，这都很好。我相信这都是也有神的工作、神的带领在里面。但是我只是想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大使命。我们不要满足于啊，我这么快就完成了大使命，我这么快就传了福音，我这么快就为上帝做工了。我们不要很容易就满足了。我们要真正的思想，我们真的有没有让人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连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在人看来都很不成功啊，对不对？就是即便是耶稣让人真正的成为他的门徒，在人看来都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耶稣从来也没有降低这个标准，耶稣也从来没有说看哪，这么多人来跟从我啊，我的使命完成了，耶稣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去行使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使命。让人做耶稣的门徒，不是仅仅是说人们只要口里说啊，我信耶稣是神啊，我信耶稣就是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好说好好，你信了，你信了来受洗吧，不是仅仅是这样。我们要让人真的看清自己罪人的本相，来接受耶稣基督，来拯救自己，然后来顺从耶稣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带领人、教导人，这才是真正的使命。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用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印象，所以我就没有在 PPT 上列出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也非常熟悉接下来这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会讲这两句话，啊，就说你看多好啊，你只要信，你就有永生，多好，而且耶稣不定你的罪的，啊，所以不要害怕，你只要信。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接下来读接下来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就紧接着接下来这句话是什么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很多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到接下来这句话。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你不信耶稣的后果是多么多么的可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讲这些，为什么不讲这些？因为我们怕人不接受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忘记什么是真正的大使命，什么是真正的传福音，是要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是要让人去真正的顺服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是要让人最终能够磨成像耶稣那样的样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大使命和传福音停留在啊，只要人口里说我信耶稣啊，我们就觉得使命完成了。在前面我们可以保留一些圣经的经文不说，或者只强调某一部分的圣经经文。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大使命是要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让人仅仅是头脑中知道啊，或者就是嘴巴里就说一下啊，我信耶稣，不是仅仅如此。头脑中真正的知道，要成为心里真正的信心，心里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生命的改变，啊，一定会带出生命的改变。在就是以前的，就是我一次主力信息当中，我给大家就提到哈，就最近这段时间有一个。在人看来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布道家，就是他公开的认罪悔改，就是 Benny Hinn 啊。因为为什么在很多人说他是很了不起的布道家，因为他的事工做得非常的大，他开布道会很多时候都是上百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然后他的事工就是每年所收到的奉献是葛培里弟兄可能是几十倍上百倍啊，他每年收到的奉献都是多少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奉献啊，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今天这个世界上 就是很了不起的布道家。结果呢，前段时间他公开的认罪悔改，他说我几十年所传的福音都是错的，都是错的，我几十年所做的事情没有让神的心喜悦，我相反是让圣灵来担忧。他讲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感到很震惊，很震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因为他们丹尼逊家族中有一个年轻人，因为他非常了解哈他们家族所做的这些所谓的传福音的事工，结果最后这个年轻人终于有一天受不了了，他写下了一本书，他就写到他们家族是如何如何的奢侈啊，如何如何的奢侈。然后他就很困惑，他来看圣经，他说耶稣完全不是这样的，耶稣的生活完全不是这样，包括那些早期教会跟从耶稣的人，他们也完全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家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为什么过这样的日子？然后我们还去跟人家讲，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会发财，你就会成功。但是我看圣经，后来这个年轻人说，圣经耶稣没有这样讲啊。结果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良心的煎熬啊，他就写下了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后来就是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今天很多的很多人都说啊，我在传福音，啊，我在行使大使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在真正传神让我们所传的使命，神让我们所传的福音。啊，可能我们在外面的果效上面看上去非常的大，非常的成功，比耶稣成功很多，但是所建造的这所有的事情都是草木合接的工程，有一天会砰一下全部倒塌了。可能这所有的这些人当中，几百万人啊，甚至上千万人当中，如果从耶稣的眼光来看，可能他一个真的门徒他都找不到。而什么是大使命传福音呢？就是让人做主的门徒。我以前看过一本很好的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Not a Fan》，Not a Fan》，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哎，这中文好像也有中文译本。反正如果直接从这个书名翻译过来，就说，不是粉丝，或者不是球迷，不是影迷，不是歌迷，就是不是粉丝 ，not a fan。他这本书其实在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只不过是耶稣的粉丝，就像一个球星的粉丝一样，就像很多追星族一样。啊，他们去思想耶稣的话，去记忆耶稣的话，去学习耶稣的话，但是没有人想像耶稣那样去生活。啊，这其实就是这本书所表达的最中心的意思。他说，但是耶稣不要粉丝啊，耶稣不要这么多人把他当作明星去追，去效仿。耶稣要的是什么？是门徒。真正的像他那样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耶稣是要这样的人。那我这本书里他说是他是这样写哈，他说粉丝是这样的一群人，很多人是足球明星的粉丝啊，他们坐在电视前面看比赛啊，或者去到这个会场里看 NBA 的比赛，然后呢啊，他们崇拜他们的这个明星啊，他们为他们的明星喝彩，为他们明星加油，然后他们学他们明星的那个样子，穿明星的 T 恤啊，他们甚至就是去记忆啊，我的明星有哪些生活习惯呐、啊，讲了哪些话呀啊，他们很狂热的去记忆，去学习。但是你如果对他们说，哎，来下来打球吧。来下来真正的在这个运动场上来真正的像你们崇拜的这些明星那样去训练去流汗，他们就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太苦了太苦了啊，我去打球我摔了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很乐于去坐在看台上面去看，他说这是粉丝。但是耶稣呢却不要这样的粉丝，耶稣却要门徒，这些门徒真正的去跟从他，去遵守耶稣所说的一切话，这些门徒是舍己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耶稣要这样的人，耶稣他去传福音，他去寻找罪人，他去让罪人悔改，他甚至为罪人舍命，耶稣要他的门徒也是这样的，耶稣要他的门徒也是这样。 我还看见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牧者哈，就是陈恩帆牧师或者 Francis 陈，他讲过一个比喻，我觉得哎非常给我带来很大的益处哈。就是陈恩帆牧师他讲过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说，他说设想一下，就是有一天我对我的女儿说，你去把你的房间收拾一下啊，你的房间太乱了，你去把你的房间收拾一下。这个两个小时之后，我的女儿跑来跟我讲，就说：“哎，就是父亲呐、啊，你对我讲的话我记住了，你对我讲的话我记住了啊，你是这样跟我讲的，你让我去把我的房间收拾一下啊。然后这句话里呢，结构是怎样的，这个语法是怎样的，然后哎，希腊文怎么说的，我都知道了。然后我还会今天晚上把我的好朋友、把我的同学叫过来，我们一起来研究你说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思想你说的这句话。后来陈文帆就说，他说如果我的女儿跟我这样讲，他说我是怎样的感受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就是耶稣对人我们所说的话，很多时候是要我们去做，去遵行的。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去研究，我们去记忆，我们去想，哎呀，希腊文原文是什么意思？希伯来原文是什么意思？啊，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历史的环境，这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就忘了去做。后来，我觉得确实这是，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哈，我们所有的这种属灵的书籍或者各种各样的讲道、布道，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人类历史上任何的时代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便利，可以有那么多的属灵的书看，有那么多的讲道去可以听啊，有那么多的这个神学家啊，各种各样的研究，各种各样的言论，我们非常方便的可以得到。今天这种所谓属灵里面的供应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但是呢，今天有多少真正的门徒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在早期那些宗教改革的时候，像约翰加尔文，当时他在法国待不下去了，他逃到了瑞士，因为当时教皇逼迫他嘛，罗马天主教逼迫他。当时有很多的年轻人就跟从约翰加尔文，也就逃到了瑞士。那么这些人呢，最后这些法国年轻人，他最后选择怎么样呢？他们最后选择又回到了法国，要去传真正的福音，要让人不再去继续的拜天主教的那些偶像。结果他们当中很大一批这样的年轻人最后都被处死了，都被处决了。所以这是当时的教会。如果我们看到早期的基督教会更是这样，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属灵的书籍可以看，没有什么太多的各种各样的所谓有名的牧者的讲道可以听，没有，他们都没有。但是呢，他们却是真正的门徒。但是今天我们有着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今天却这样的人确实是很少很少看见。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什么是传福音，什么是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啊，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来啊，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啊，来到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寻找一个让我们觉得舒服的地方，或者说啊，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可爱呀。我们寻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我们都来到这里，我们都不愿意走了，我们都不愿意离开。就是我以前也碰到一些基督徒朋友，他们说，哎呀，他说我简直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我都没有话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简直待不下去。哎呀，还是教会好啊，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啊。当然这样说，我当然听得心里很高兴了，对不对？但是什么是传福音呢？传福音不是说啊，我来到耶稣这里找一个 找一个舒适的地方，找一个安乐窝，然后我就躲在这里，我就不要出去了啊、外面风大雨大，外面的人很坏，我不要出去、我就在这里。这不是大使命，这不是去传福音。传福音说你去，你去，你去到世界当中啊。那么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思想，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找一个安乐窝，我们甚至来到耶稣这里不是找一个安乐窝，我们来到耶稣这里，我们是领受使命，领受了使命之后，我们要去。天父上帝怎样的差遣耶稣，耶稣也怎样的差遣我们。我们大家思想一下，天父上帝是怎样差遣耶稣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降生在什么地方？降生在马槽啊，然后呢，接下来他就逃亡了，就逃亡。那时候希律王要杀死他，结果把2岁以内的孩子全部都杀死了。这时候圣灵就告诉啊，婴儿约书在地上的父亲约瑟，他们就逃了。父是怎样差遣耶稣？父是这样差遣耶稣的，让他降生在马槽里，让他从一出生就逃亡，啊，让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被人们拒绝，啊，被人们藐视，以至于耶稣说，就是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都是被藐视的，然后最后，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被世人钉死，这就是天父上帝怎样差遣耶稣的，天父上帝就是这样差遣耶稣的。结果耶稣对门徒说什么？父怎样差遣他，他要怎样？同样的也差遣我们，差遣门徒这信靠他的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啊，我只要信耶稣，哦，上帝就会保佑我平安，上帝就会保佑我一帆风顺。其实可能恰恰相反，可能恰恰相反。我们如果真的信耶稣，可能从此你就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充满患难的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彼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彼得就去打鱼了，他一辈子会怎样？他可能就过一个很平静的生活，对不对？彼得是有孩子的，是有妻子的，他就过一个渔民的生活。结果彼得被耶稣所呼召，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结果彼得就起来来传福音。结果彼得从此他过什么日子？被逼迫的日子，颠沛流离，常常的逃亡啊，带着自己的家庭跟着自己到处去奔波，那只过了这样一个不平安的日子。我们再看使徒保罗，如果他没有悔改信耶稣，他停留在他以前那个大树的扫罗那个状态，他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对不对？他受过最好的教育，他是法利赛人，他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他是地位非常高的年轻人，用今天的话讲，他是一个可能是政治新星或者宗教明星，他是很有前途年轻人。结果他信靠耶稣，耶稣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耶稣让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听，结果从此使徒保罗过了什么日子？走上了什么路？在人看来完全不平安的路，对不对？常常的被打，常常的被抓。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有一个误解，对成为基督徒有一个误解。我们觉得啊，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以后生活会平安啦，就是以后上帝把我们放到保险箱里面，别人都受苦，我总不会。我们可能带着这样的误解，但是耶稣说，天父怎样差遣他，耶稣怎样差遣我们。耶稣不是让我们走上一条好像没有风浪的路，甚至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我所喝的杯，马可福音10章39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耶稣喝的是什么杯？苦杯，天父上帝给耶稣喝的。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耶稣说，父啊，若是你的心意，求你把这杯挪去，这杯太苦了，太苦了。 但是最后耶稣说，但要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结果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所以当上帝对信靠他人说你们要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了，上帝要让我们离开安乐窝，上帝不是让我们到他这里来找安乐窝的。很多人到基督教信仰里面来，或者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里面来，他们要找什么呢？要找安乐窝，要找现世安稳。但是我们如果看圣经，看耶稣所说的话，正好相反。耶稣说天父怎样差遣他，他怎样差遣我们。天父给他喝什么杯，耶稣说我们也要喝什么杯。所以这是被差遣。然后呢，耶稣在颁布大使命之前，耶稣甚至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入了狼群。多么可怕的事情，传福音就像羊入了狼群。其实耶稣就是这样的，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就像羊入了狼群，结果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啊，被世人鞭打，被世人辱骂，被世人羞辱，最后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甚至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但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让我们离开安乐窝的，耶稣让我们去走上一条充满挑战的路啊。在这之前，我们知道耶稣颁布大使命之前，他先讲一句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我们来思想当时耶稣要颁布大使命，耶稣前面先讲一句话，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耶稣为什么在前面要先讲这句话呢？为什么耶稣下达命令之前为什么要说啊，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上？因为他知道他的门徒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害怕，很容易害怕，很容易胆怯。所以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胆怯，不要胆怯，虽然像羊入了狼群，但是你们还是不要怕，不要胆怯。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里，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里，所以你们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容易胆怯的人，我知道你们是容易害怕的人，我知道彼得三次不认我害怕，我知道就是当大祭司来抓我的时候，罗马士兵来抓我的时候，你们这些人都跑了。耶稣知道他的门徒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颁布大使命给他们，耶稣说不要害怕，我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里。今天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我们拦住我们去传福音，拦住我们带领人信耶稣，拦住我们去教导人说耶稣这样说的，你要去遵行，我们把这些话讲不出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讲不出口？我思想我自己，很多的时候我害怕我讲不出口。我相信我第一次给我父母的传福音的时候，我是鼓起了勇气啊，我鼓起了勇气。我自己信主很长时间了，我都不敢给我的父母传福音，我不敢。但是有一天我说我不能再这样胆怯了，我一定要跟我父母讲，因为我父母年纪慢慢老迈了，他们如果不悔改信耶稣，太可怕，太可怕了。所以我鼓起勇气跟我父母讲，我以前为什么不敢讲？我怕让我父母不高兴，我怕对我父母说，你们啊要认罪悔改，你们不认罪悔改，你们要下地狱。我不敢想象我对我的父母讲这样的话，他们会是怎样的反应。我怕让他们不高兴，所以我不敢讲，我胆怯。我以前跟我的同学，我信耶稣之前，我信耶稣之后，我跟我的同学传福音，在这之前我也怕，我很长的时间开不了这个口，我开不了这个口。为什么？我怕他们笑我，我怕他们后来果然笑我，哎，你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击啊？信耶稣去了，果然笑我，我很害怕被人瞧不起。我也知道很多人怕给自己的孩子传福音，给自己孩子传福音，孩子生气了怎么办？我的孩子在学校听到的这些话，在这个社会上所看到的一些东西，跟圣经讲的格格不入。我给我的孩子传福音，我说你要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孩子他 他生气了怎么办？他不高兴了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不敢传福音，我们很多的怕，很多怕，不敢给父母，不敢给孩子，不敢给丈夫，不敢给妻子，不敢给我们身边的人，同学同事，我们很怕。但是耶稣说什么？不要怕，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父母在谁手里？在耶稣的手里。怕什么呢？为什么怕父母呢？我父母以后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结局是耶稣掌管的。而我更要跟我的父母讲啊，因为我父母永恒的归宿是在耶稣的手中，我要赶紧让我的父母认罪悔改，让他们知道啊。我跟我的同学同事跟我的孩子都要讲，因为你们这些人生命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中，你们要赶紧的认罪悔改。那么其实这句话其实也提醒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人，我们生命的权柄在谁的手里啊？也在耶稣的手里。所以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那会怎样？也是极其可怕的结局，因为我们的权柄也在耶稣手里。所以没有什么不在耶稣的权柄当中。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害怕人，不要怕那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去怕他。单单要怕谁呢？怕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才要怕他，这才是最高的权柄。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跟我的领导去出差，就到外地出差啊，就是外地去很长时间。但是每到礼拜天呢，其实到礼拜天是我的休息日嘛，我不用工作啊。我每到礼拜天，我就会找到当地的教会，我去聚会。结果我的那个领导就很不高兴这一点，我领导很不高兴那点，我领导就对我说，就是你如果再这样子的话呀，啊。你就要小心了。他说，我当时我领导跟我讲的原话就是，我毁你的话，我把你一辈子都能毁了。大家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你可能多多少少对这个有一点点了解哈。嗯，对，你可能多多少对这个有一点了解，因为在很多一些所谓的大型企业啊，或者这些确实是这样的。那有些人他的领导的权力是很大的。后来这个我这个领导当时对我讲这样的话，就你礼拜天跑去聚会，你不在酒店里乖乖的陪我打牌，你不在酒店里给我出去买东西给我吃，你去聚什么会？你这样再这样的话，我要回你，我回你一辈子啊！我回去写随便写点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我当时害怕的要命，我当时刚刚信耶稣，刚刚参加工作，我害怕的要命呢，我很害怕。但是后来我说不行啊。不行啊，我说你能毁就是毁我在这地上的一辈子，我永恒的一辈子你毁不了啊，我永恒的生命你毁不了啊。他说我后来我就想，我不应该怕你啊，我还是应该怕我信的耶稣啊。结果我礼拜天后来还是聚会啊。当然我相信那个领导后来背后也做了一些事情啊，结果我确实就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那些同批的人都提升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最后神保守我，神祝福我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让人怕，让人怕。其实无论在中国大陆传福音，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在家庭教会服侍的时候，也甚至在今天在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我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啊。以前是那样的一种威胁，现在是另外，就有些人说，哎呀，你不能这样讲，那个话这样讲啊，有些你这个什么有些人你是不能说的啊，什么什么样，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拦阻我们行使大使命的是恐惧，所以呢，耶稣在颁布大使命之前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所有的权柄投在他的手中，不要怕。我的领导，就我多年的那个领导，他也是在上帝的权柄当中，怕他干什么呢？上帝一样的，他也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后来就是当时威胁我的那个领导，后来他结果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很早就是经济上有问题，他大概没有到正常退休的年纪啊，他就已经被处理了。所以后来我真的看到 所有人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耶稣说什么？传福音给万民听。哦，我就不用去找，大家都熟悉哈。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有一样的价值，有一样的价值啊！不仅仅是美国人在上帝眼中有价值，中国人在上帝眼中也有价值啊！不仅仅是犹太人在上帝的眼有价值，这个非洲的人，这个被很多人称为那种屎坑国家的人，在上帝眼中一样有价值。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很遗憾的是，在基督徒身上反而还看不到这一点。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把一些人看得很高，把另外一些人看得很低。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站在一个所谓的道德高地上面，去指责别人的民族，去指责别人的国家。他忘记了，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宝贵的价值。所以基督徒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不需要认罪悔改的，任何的民族都需要认罪悔改。无论你是多么悠久文明的历史，无论以前上帝是怎样在你这个民族历史上做怎样的工作，你都要认罪悔改，信耶稣，你才能得救。没有什么哪个民族的价值高过另外一个民族价值。我最近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了解到哈，现在在世界地方有很多的纷争呐，在中国香港地区啊，有很多的这个不满呢，很多抗议的声音。我甚至看到有人讲这样的话啊，我愿意做某种人的一只狗，我不愿意成为某种人。我看的真的是，我真的是很难相信人可以讲这样的话。人可以把某一种人的价值看得如此的之低，人可以把某一种人的价值看得如此的之高。但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贵的，神愿意万民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忘记的一点。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就是我们成为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成为那种自义骄傲的人，那种假冒为善的人。这是对于基督徒，对于历史历代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当我们成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就会把很多人看得很低，犯罪的人，外邦的人，污秽的人，啊，我们是纯正血统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会变成这样的人，要变成这样的非常非常可怕。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根本就无法去传福音，无法去行大使命。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传福音是给万民听的。然后最后耶稣说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前段时间我接到一个有个弟兄，我听到一个弟兄这样说哈，有个朋友这样说，当然我具体的不说那么详细，反正总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朋友他经历一些事情不太如他的意啊，就简单的就是，哎呀，我的投资回报为什么不像别人那么高啊？或者是为什么别人做事情很顺利啊？我这个事情确实很多坎坷哈。他说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啊，我以前那样的去信他，我以前甚至那样的去服侍他，但是现在神在哪里呢？后来这个弟兄这样讲，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凡我们行大使命的时候，凡我们去吩咐人，叫人去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话，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就与我们同在了。不是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耶稣跟我们同在，不是说我们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承诺一定跟我们同，不是这样的。耶稣承诺的是，当我们去行大使命的时候，为上帝名做见证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圣经当中那个真正看见耶稣的人，就是啊，耶稣就在这里，耶稣就在这里。我们会想到斯提凡，斯提凡是第一个为主耶稣基督的名殉道的人。那么，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啊，在《使徒行传》7:54-56，圣经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众人听见这话，就是众人听见斯提凡所说的话， 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如果去问斯提凡，你说哎，斯提凡，你看不看得到神与你同在呀？斯提凡一定说我看得到，对不对？斯蒂凡一定不会说，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那样，哎，我看不到神的同在，啊，我投资不顺利，啊，我做事情不顺利，我看不到神的同在。斯蒂凡一定不会讲这样的话。斯蒂凡说：“我看得见神的同在啊，我看得见耶稣就在那里啊。”那么斯蒂凡为什么看得见呢？因为他在传福音，他在为耶稣的名做见证，所以他看见了。那么我们在看见有人经历神同在，圣经中一个记载的事件，就是在但以理书记载的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他们不愿意向偶像跪拜屈膝，结果这时候巴比伦的王尼布撒那撒王就威胁他们，就你们不拜偶像，你们不拜我造了这个偶像，我就把你们丢到烈火的窑中烧死。后来这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就说，那我们还是不拜。他说第一，神会或许会拯救我们，第一，但是第二呢，就是说即或不然，神不拯救我们，我们还是不拜。结果尼布甲利撒王就下令，就把这三个年轻人就丢到烈火的窑中。结果这个圣经是怎样记载呢？但以理书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那时尼布甲利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西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所以在这个地方连外邦人都看见，呀，这些人是神与他们同行的，连外邦人都看见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神就与他们同行呢？因为他们在为神的名做见证，他们在归荣耀给神的名，他们在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看见神与他们同在，世人也都看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其实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在为神的名做见，有没有在传大使命，有没有在传真正的福音？我们人啊，活着是有终极的意义和价值的。在威斯特敏斯的这个要理问答里面，第一个问题：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就更加明确了。我们有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所以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有目的，都是有意义，都是有价值的。哪怕花花草草，上帝造他们都是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圣经说穹苍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这一切的被造物，其实上帝造他们一个目的，让他们去传扬神，传扬神的荣耀。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传大使命，让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才是我们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这才是我们真正在这个地上真正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啊！我们吃得再好，穿得再好，住得再好，都会过去的啊！所以愿意我们今天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来思想，我们怎样去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有意义有价值，让我们的人生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不是虚度啊！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啊，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第七节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一个人到他离开世界的那个时刻，他如果能讲出这样一句这样两句话来，那这个人的人生，在这地上的人生，就是丰盛的生命，就是没有虚度的生命。那在这个地上的生命，那真的就是值得去过的生命。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离开，每个人都会离开世界，每个人都会面对上帝，每个人都有死的那一天。如果真我们真的面对那个时刻，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哎呀，我这一辈子哇，穿了好多好看的衣服，啊，我这一辈子享受了好多好多，这个豪宅，啊，这个跑车，我们讲这些，讲这些，你觉得上帝会觉得有意思吗？你自己会觉得有意思吗？这样的人生，真的是虚空的虚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得到多少从人来的称赞和赏赐，人现在称赞你，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欢呼他，但是马上过几天就说定死他，这就是从人来的荣耀，从人来的掌声。当我们最后离开之后，回顾我们的一生，哇，我吃好多好吃，穿好多好穿的，啊，很多人都说我好。其实这样的人生是虚空的。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被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纪念，任何人都不记得我们了。但是只要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看我们，他在那里等我们，他说，我忠心良善的仆人现在回家了，他息了世上的劳苦。然后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打了，那大马的路我跑了，耶稣给我的大使命，给我的托付，我去行了。那真的是丰盛的生命，那真的是蒙福的生命。愿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正的得着这样的生命啊，让我们真的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我们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回家了，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息了在世上的劳苦，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到神的荣耀里。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给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你把大使命托付给我们，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不再是劳碌捕风，不再是去积攒那些必然会朽坏、必然会失去的那些抓不住的财宝，你让我们积攒那永恒的财宝在天上。主啊，你带我们在这地上啊，不是积攒金钱，你带我们在地上，让我们去收获人心，来为主耶稣基督来挽救灵魂。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虽然是这样的软弱啊，这样的胆怯，这样的容易害怕，但是感谢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也把这样的权柄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奉你的名被差遣出去的。主啊，愿意让我们在行使大使命的时候，在与人传福音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心里有胆怯，我们心里有害怕的时候，愿神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放胆来传扬福音。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你给我们的人生有使命，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成为丰盛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成为结实百倍的生命，而不是短暂和虚空啊，什么都留不下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感谢主，今天丰涛弟兄借着大使命再次提醒我们，主的大使命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就像我们这个